十月份咧系若果教会嘅宣道月，其实咧唔系净系若果教会先至举行宣道月，甚至喺整个华人教会对普世宣教事工嘅里边咧，不特别喺呢个嘅近二三十年嘅里边，都有好积极嘅参与。你会睇到无论喺北美喺东南亚，喺呢段时间嘅里边都不约而同嘅。在这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秋天里面举行一年一度的宣教年会，安排大会的讲员，安排宣教士回来去分享宣教的事工，去厘定宣教的预算，并且很多教会都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寻求神在未来宣教的策略和方向。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是主耶稣临升天的时候所颁布的大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其实在这个的讲到之前，想跟大家唱首诗歌，就诗歌就是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中国。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其实今日的中国仍是在这里来到去，很多人在不同的渠道里面进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有些是做教书的，有些是工程的，有些是一些的医学的，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是有人去到我们中国里面来传福音。在哪个时候我们的中国才会成为一个宣教中国，就是在中国的本身里面差出宣教士出去，将福音传给四周的人知道呢？这个是一个的期望，是一个盼望，也盼望有一天这个是一个的事实来。他首诗很得意，其实呢前面那两句呢很有诗意，有一种爱好像夏虫永远的长鸣，好像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个声音去催促我要勇敢的前行，圣灵在前面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有人说福音要传回去耶路撒冷的里面，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团体一路向这个犹太人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目标，将福音传返去耶路撒冷嘅里边，因为嗰度嘅人未曾听闻福音。或者我哋听听我哋嘅诗琴弹一次俾大家听，好唔好？将我的字变成又肥又矮的字，这个字是我最不喜欢的。你知道有肥有矮的人不喜欢有肥有矮的字吗？不要紧，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有肥有矮都可以的。宣教中国，有一种爱预备起，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长鸣，长长吐丝吐不尽，悠悠声音吹送了风千行，圣灵再次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 天地，全人全人主的美，我的人，我带着使命和前途，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来的时刻，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意象和前奏，要看到最佳的中国，让全面世界我角落。有日中爱像那夏虫永长眠，全场吐丝吐不尽，有人令人随从去去往天下，圣灵再次引导我的心。耶撒勒奉上血雨，我要全扬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去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泪的时刻，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意象向前走，要看到宣告的中国，将福音传遍。
副歌再来一次。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刻，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意象向前走，要看到宣告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各角落。
最后一次。
有日中爱像那夏虫长眠，春蚕吐丝吐不尽。有日歌声音吹送我遥望天下，圣灵再次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风上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全人的名，誓要登升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去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带着意象向前走，要看到宣告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祷告。主，其实我哋爱点会好似呢个夏虫？永远在那里长鸣，其实我们的爱怎么好像是春蚕吐丝吐不尽。我们向你承认，其实我们的爱很有限度，我们要爱一些我们所喜欢的人，我们会拒绝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求天父今天将你的爱来到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天父，让我们看到今天福音来到我们这一代，其实有无数的宣教士将他们生命来为你去摆上。主，让我们求你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那班的宣教士披荆斩棘，在风雪严寒的里面，就是无条件的将福音带到我们的身上。主，让我们纪念，让我们思想，又让我们去想想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回报这个福音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影响。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来将福音带给我们四周围的人。天父，我们真的怕我们唱得很高调，很多诗歌很高调，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好像永远达不到一样。但我们求你今天触摸我们心灵，让我们看一看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主，我们求你今天对我们讲说话，恩待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刚才在我们所读经文里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整全、很全备的一个宣教的使命。你可以看到在主耶稣那个使命的大使命里面，第一就是一个宣教的分类。什么分类呢？在地域上的分类。他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可以看到有几个福音的地域上的 分类。自从18世纪开始，你发觉圣灵一路感动了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很多教会他们差派宣教士离开他们的本地本族，到异教徒的世界里面去宣扬基督的福音。有些去印度，有些来我们中国。而他们所领受那个圣经的基础，就是在这里所讲的，在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凡是他们自己所处的地方，他们的本地本族就成为耶路撒冷，成为他们的犹太全地。换一句说话来讲，就是自己同文化同民族的地方，就是你的耶路撒冷，你的犹太全地。那么宣教学呢，称这个的第一站称为 M1 就是 Mission，这个第一类的宣教使命，向你同民族同文化的地方的人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分。所以我们说，如果弟兄姊妹在你今天我们所处的地方里面不向人传福音的话，你是很难去外地向人传福音的。传福音是从本地开始，这个是第一个的宣教使命 M1。 跟着呢，要越洋过江跑到邻近的地方，就称为撒玛利亚了。宣教学称之为 M2 就是第二类的宣教使命，向这个的邻近的地方传福音。好像说我们可以上加拿大这个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回去这个台湾、香港，都是这个的近的地方来。到最后是怎样呢？主耶稣说直到地极，这个就是到遥远的地方去。宣教学上称为 M3 就是第三类的宣教使命。其实这个宣教学的学者呢，他们强调就是本地的宣教工作只是属于报道事工而已，是 evangelism 本地。所以我们呢举行报道会，我们请邻近的人来，我们不会叫做宣教会。所有本地的福音工作、传福音工作是只是属于报道，不是属于宣教。什么是宣教呢？是海外的才算是宣教，是 overseas mission 才算是这个的宣教的范畴里面。即是好像说我们去到南美洲、去到巴西、去到智利、去到阿根廷、去到这个的秘鲁，这个才是宣教，是跨洋越海的。这个才是在主耶稣里面说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今年呢，我有机会就刚刚去完香港，在香港回来。在香港的时候呢，我听到就有位我认识的宣教士，是香港一个的年轻人，一对夫妇，他们呢就在泰北有侍奉一段长的时间。咁啱啱我喺香港嘅时候，佢哋就啱又翻香港，有一段嘅时间休息。咁我就约呢个嘅宣教士，我哋喺早上咧喺一间餐室嗰度食早餐。咁而家佢喺呢个泰北嘅里边咧， 专系做戒毒嘅工作。佢喺泰北嗰里边，泰国北部嘅地方，有好多嘅华人嘅年青人。呢班嘅年青人咧，佢哋可能喺社会里边都系被淘汰出局噶，读唔到书啊，家庭背景唔好啊，可能好多原因，可能曳啊又攰啊咁。于是呢班年青人就被成为咗一班冇价值、冇意义存在一班嘅人。佢开始吸一啲嘅软性毒品，食啲药，食啲药丸。佢哋嘅前途更加悲哀。咁所以呢对宣教士夫妇咧，就喺泰北嘅地方里边，佢哋开咗一个戒毒中心。而家收纳咗有十个嘅年青人，都系喺嗰个嘅环境里边，喺泰北已经系一个好落后地方。喺环境里边，觉得呢班系冇价值存在嘅人，佢哋收留佢哋，俾佢哋读书，教导佢哋嚟到重新走翻去社会个正规嘅里边。呢个系一个跨越文化嘅工作，就系 mission， 系一个嘅直到地极嗰个嘅使命嗰个执行。第二样咧，我哋睇睇就系除咗个地区性嘅分类之外，第二就文化上嗰个嘅分类。其实我哋留意一下，喺好多地方里边嘅政治不稳定、战争啦、贫穷啦、天灾人祸啦、饥荒啦、求学移民等等因素咧，你发现整个世界喺度有呢个人口流动同埋迁徙嘅现象。你睇咧 ，Florida 大嗰个嘅撤退、大嗰个嘅疏散，因为一个 hurricane 要嚟到。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喺近期嘅里边一。浪接一浪，一波接一波呢个灾难，甚至喺呢个美国一个咁大嘅城市嘅里边，都系受到呢个嘅天灾人祸嘅影响。有啲系出于政治因素，出于一个天灾人祸因素，但系你睇到嘅大部分嗰个嘅整个社会嘅嗰个转变嘅里边，就系开始嗰个人口流动得好快速，流动好紧要。并且咧，大家聚集喺城市嘅里边，一路汇集喺城市当中。根据社会学家研究嗰个调查，佢话全世界系有80%嘅人口系集中喺城市嘅里边居住。因为大家中意去涌去城市里边，城市揾到工作，可以能够安居乐业，可以有过呢个都市嘅生活。所以80%人口都涌向城市里边，系有。全世界是有超过400多个大城市的。在这400多个大城市里面是超过有1-200万人口的。甚至有过1000万的人口的大城市在世界分布有20个左右。你想一想，在这些大城市里面，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聚居在一个地方里面，在一个领域的当中，而好多嘅群体亦过翻自己本身嘅生活。你睇我哋中国人就系噶啦，我哋要睇翻我哋嘅明报，睇呢个嘅世界日报，我哋听翻呢个嘅乜乜嘅电台，我哋听翻嗰啲嘅咩歌，张学友而家已经冇人中意啦，系咪？仲有好多我都唔识嗰啲嘅名字，我听翻晒啲咁样嘅时代曲，嗰啲嘅流行曲，我哋好似系仍然。居住在美国，亦生活在香港文化那种的分途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群体是未曾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在1989年在马尼拉东西方教会召开了一个全球的洛桑福音大会。在这个大会里面有一位的宣教的统计学家 David Barrett，他就发表他的研究报告，他说全世界有12000个群体是未曾听过福音的。群体是有12000个群体是未曾听过福音。而将这个这么大12000个群体将分类的话，大概可以分为3个的未得之民，就是福音未去到他们当中的群体。120000人是属于这个回教徒，120000人，而8亿人是属于印度教徒，而最大的群体是13亿人是中国人。福音 未及的群体，中国人里面有13亿。你想一想，弟兄姐妹，有13亿的中国同胞未曾听闻福音，这个不是西方教会，不是西方宣教士的责任，而是今天我们华人教会的责任。我们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要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如果我们不向自己同胞传福音的话，就没有人有这个责任传福音，因为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今天中国人分散在世界各地里面，是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中国人。因此去到任何地方里面，你不可以避免碰到中国人。有一年我们 sabbatical 的时候，我和师母去到意大利，去这个 Florence 佛罗伦斯旅行。在个 Florence 那个的 downtown 里面，你知道意大利很多的手袋啊，那些的皮鞋啊，他们很漂亮的所有的东西。我们竟然发觉就在意大利那个的那个手袋店旁边，就有一个中国人，是福州人，是一个女仔在那里开一间的那些的卖皮鞋啊，卖手袋的店。在任何地方里面，你发觉都有中国人。而这中国人大部分是讲国语的普通话的。因此如果你要宣教的话，你必须要学习国语广东话。我昨晚也见到 Jackson 的妈咪。Jackson 的妈咪是教国语的，在这个 Hong Kong U 里面，你教一些政府高官。我跟 Jackson 的妈咪说，可不可以请你找一次呢，你要跟我们开个国语班。他说好。我要问一问谁个想参加国语班，这么少啊，这么少啊，哇，大家咁落后嘅。上一次我听啊戴兆增、戴继宗牧师讲国语，我就觉得真係好佩服。佢话佢讲国语流利又讲英文添，都唔知系咪。不过都即管听下佢咁讲啦。我哋可以话我哋好感谢西方嘅宣教士，我哋要感激佢哋。因为西方宣教士实在是披荆斩棘来我们中国，在1807年宣教士马礼逊牧师来到中国传福音，在那个时候里面是没有中国门是不肯为他而开的，他一路就在澳门里面，在一个斗室里面，一个 basement 里面，他翻译圣经，他用七年的时间翻译了新约的圣经，在七年里面他是第一个人信耶稣，跟住佢用定另外嘅七年翻译呢个嘅旧约圣经，带喺第二人信主。而第二个人系，其实两个都系秀才嚟嘅，系满清时代秀才嚟。秀才系咩？你知唔知？系秀才。后尾嘅第二个嘅秀才系信咗耶稣，成为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牧师。呢位马礼逊嚟中国传福音。1807年，即是说还有两年就满200年，福音来华200年。我听说华人教会已经在这里筹划着，在2007年将会在澳门举行的福音大会，去纪念马礼逊牧师来中国传福音。弟兄姊妹，我觉得是很深长意义的聚会。今天在这个澳门的白鸽巢那里，就有马礼逊牧师的坟墓，有他妻子的坟墓。这些的坟墓，这些的墓碑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来去看，来到去追悼，去想一想200年前一位西方宣教士因为爱中国人的缘故，无条件来到我们当中，将福音带给我们这班的人。我们要为着这些的宣教士，他那个佳言美行，我们感谢，但我们效法他们的脚踪。其实在这200年福音来到中国里面，多少的宣教士是前仆后继，是披荆斩棘将福音带到我们中国。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妻子儿女是默默无声，在中国地图上是相当多。有一年我们去剑桥，我们还参观一间教会，一间的 Church of England， 英国的国教教会。我很仔细去他的课室里面看，有一个房间，我还很记得在一个房间有一块牌写低了，就是那间教会里面大概有6个的宣教士 是死在中国的。我看他们名字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震撼，其实已经不识这些人，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但是他们就将他们的生命摆在我们中国地图的里面。我们今天得听闻福音，是因为这班的宣教士这200年来是不断地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中国人要摆上。所以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就像昔日的以斯帖王后，你得了王后的位份，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我们一直都接受，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拿东西的人的民族来的。我听说很久之前，即是中国香港中国的难民去香港，教会派奶粉、派饼干、派芝士，一味拿一味拿，我是一班的 receiver， 是一班接受者。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的 sender， 一个差遣的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宣教工场，一个 mission field。我们可不可以有一天使中国成为一个宣教基地 mission base， 将宣教士送出去呢？所以这首刚才所唱的宣教中国是我们的盼望。好了，那我们会问一问，就是这个大使命究竟对哪些人说？哪个是大使命的接棒人？哪个是宣教士？其实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都是大使命的接班人，我们都是宣教士。耶稣基督的命令的 commandment 就是我们的 mandate， 是我们的训令，是我们指定指令来的，是不可以来到去拒绝的。因此我和大家看另外一段圣经，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想有些人已经识背了，是不是？如果你识背的话，你跟我一起背；如果你不识背，你可以打开圣经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哪个是大使命的接棒人？哪个是宣教士？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原来我们就是这个大使命的接棒人。罗马书十二章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读慢一点去想一下里面的内容，预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睇下摩门教呢个嘅异端，摩门教教育佢哋嘅信徒有一个独特，就系每一个摩门教徒喺佢嘅一生里边，要将一年到两年嘅最好、最圈灿嘅时间奉献，成为摩门教嘅宣教士。每一个都需要咁做，每一位耶和华见证人。以自己为传道人自居的，他是一生传道，无论在任何岗位的里面，每日奉献一小时来到宣扬福音。这个是摩门教徒这个异端能够发展迅速的一个原因。每一个都是传道人，一生里面要奉献一年到两年去到海外做摩门教的宣教士，在一日的里面一个小时要宣教。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这班信仰纯正的人是不及异端他那种的积极。所以这段的圣经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说弟兄们，保罗称他劝勉那个对象为弟兄，其实他故意用这个字的，他故意用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罗马教会的里面，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直的关系很紧张。犹太人认为这班的外邦人信耶稣没有守割礼不得，不够，
外邦人觉得你将好多嘅律法主义加俾我身上，佢哋觉得唔满意。教会嘅里面，外邦人同埋犹太人有一种好紧张嘅关系。因此保罗话：所以弟兄们，保罗揭示一个嘅真理，就喺基督耶稣嘅里面，无论犹太人，无论系外邦人，都成为一体，都成为弟兄同埋姊妹。呢个系喺神嘅大家庭嘅里面，同一个种族，同一个文化，系基督文化嘅分途，要成为一个神子嘅儿女嚟。所以佢话：所以弟兄们，唔好再分，唔好再喺你嘅当中分为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白领、蓝领，冇呢回事啦。喺基督教里面都系弟兄同埋姊妹，将身体献上。嗱，献上呢个字，你睇睇英文嗰边 present 或者 offer 呢个字咧，系一个好独特嘅希腊文嚟嘅。但呢个字咧喺古代人献情祭牲嘅时候专有嘅名词嚟嘅。唔会用喺第二度嘅，用呢个 offer， 用呢个 present 呢个字嘅时候咧，就讲到就系人将一只祭牲牵到祭司嘅面前，要将呢个祭牲去杀死。所以保罗话：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你哋就系一个祭牲嚟。乜嘢系将身体献上嘅动机呢？只有原因，保罗话：神嘅慈悲 ，God's。Mercy， 嗱呢个 mercy 呢个字咧喺我哋英文同埋中文里边睇唔到，其实原来系众数，系复数嚟嘅。原来犹太人用众数复数咧，唔系话表示多，唔系呢个意思，系表示嗰种嘅崇高，嗰种嘅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嘅意思。福音嘅内容是神的多姿多彩的慈爱，千变万化的慈爱的彰显，是对那些不配的罪人，神竟然将自己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而死。其实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福音的独特就在这里？你想一想，你想不想得到一样东西？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一班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罪人，而竟然各位超越的神为了爱的缘故，竟然将自己独生子赐下给我们，为我们而死，以致我们因着他的独生子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几咁不可思议的事情。印度的圣徒甘地，他说他浏览过好多嘅宗教，佛教啊、印度教啊，佢话佢都被呢啲宗教嗰啲嘅哲学思想吸引，佢好神游于呢啲嘅印度教啊、佛教啊呢啲咁样嘅思想。佢话呢个甘地讲，佢话令到我好诧异嘅就系喺基督教嘅里边讲俾我知道，有位嘅神爱世人嘅缘故，甚至将佢嘅独生子俾个世人。他说在印度教，在这个其他的宗教里面，我看不到他们的神明可以将自己最宝贵的独生子给个人。他唯有在基督教里面我才看到。甘地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但他可以参透一样，他觉得那种的独特，那种不可能，那种的宝贵，一位至高的神、至大的神，竟然为了爱世人的缘故，将佢嘅独生子去舍弃。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福音嘅宝贵。呢、这个就成为咗保罗话：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点解会将身体献上呢？系因为被神嘅爱嚟激励。我哋可唔可能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系圣洁嘅，系神所喜悦嘅？乜嘢叫活祭呢？活祭 a living sacrifice。其实这个字呢，在保罗那代的人来讲，祭牲献在祭坛上是死的。是怎样？祭牲带到来祭司的面前，他命运决定了。这个牛这个羊已经命运决定了。这个人这个主人就将他所有的罪倒在这个祭牲的身上，这个祭牲就被杀死。 流出佢血，将血洒喺祭坛嘅旁边，然后整只祭牲全部烧洒喺祭坛嘅上面，一啲都唔保留。所以一讲到祭牲嘅时候，就系烧咗佢，佢命运已经决定咗。但系保罗话，当作活祭。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你和我都是一只祭牲，而我们已经是被献在祭坛上面，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耶稣。不过我们不是被杀死，我们乃是拆回出去，在家庭、在学校、在街市、在超市、在医院、在诊所、在办公室，在不同的地方里面，要为主而活。你就是一个祭牲，但你不是被杀死祭坛上，你是要在你的 office 里面，在诊所里面，在超市里面，在街市、学校，在不同地方里面，在家庭里面，要为主而活。这个是保罗所讲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你不要看小你家庭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次詹师母、詹宏师母，佢话同我哋大家庭分享，佢话佢将屋企执得好企理，执得好整齐。佢话佢好惊，就系有啲时候啲非基督徒去探佢嘅时候，佢话：哇，你个屋企仲乱过我屋企，我点解要信耶稣啊？呢个好真实噶。如果我哋屋企仲混乱过一个非信徒嘅屋企嘅话，我哋点能够成为见证呢？我哋点能叫佢话你效法我？因为我家庭未有住喺度。如果我哋屋企，如果我哋自己啲嘢都唔企理，都唔能够系安分嘅时候，我哋点能够成为见证？基督徒要成为见证，喺家庭嘅里边，喺我哋办公室嘅里边。如果人哋睇一个基督徒，哇！你做嘢咁 messy 嘅，咁乸西嘅，咁随便嘅，你谂谂个非基督徒点样睇我哋？我哋唔系话因为人哋点睇我哋点做。但因为我们的主，如果主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做的时候，他会不会这样做呢？他可能会很认真很小心。因此我们为主的缘故，好好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做得更加的好。因为我们是一个活祭献给我们的神。在上个礼拜五，我想可能在我们当中都有回到来我们的差传大会，那晚夜戴继宗牧师又是宣道联会的主题讲道。那那次的翻译，那个的痛苦，那个痛苦样子就大家都知道，我很痛苦的翻译。你讲国语很快脆，那长老你又不在这里，你在这里就好了，你可以翻译。但是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晚夜呢，其实我这个心神恍惚的感觉。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很独特的感觉，就是在戴继宗牧师的身边，其实我年纪大过他。其实我很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 strange 的 feeling。我一直感觉到我是站在一个很巨大的中国教会历史的洪流的旁边。我对着一个中国教会很大的历史的洪流，身边的人戴继宗牧师，而他的高祖父就在满清的末年，太平天国，我们读书才读到这些，太平天国动乱，中国最面临一个大时代转变的危机里面，而从英国来我们中国传福音宣教士戴德生牧师第五代的元孙在我身边。我突然发觉好像戴德生在我旁边一样，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不心神恍惚得那么紧要？在小个时候，我在读这些传记，我是很 admire 这些人，我是很欣赏、很羡慕、很敬重这些人物。因为这些人物我们中国诗的命运改变过来，因为这些人物的我们中国的人千万人的生命被改变了。而戴德生牧师在他写给妹妹的信里面，今天还是震撼人的心灵。一个说很简单，他怎么说？他跟妹妹说，假若我有千磅的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的生命，
決不留下一條不俾中國人。好簡單，但係好震撼。我唔知道你讀嘅時候點，每次讀嘅時候，我心裏面有一種好想流淚嘅感覺。我震撼於佢對中國人嗰種嘅關愛，嗰種嘅熱誠。假如我有1000英磅，中國人可以全部攞曬，點得啊？搞錯啊？留低一個得唔得啊？佢可以話中國人全部攞曬。如果我有1000條生命，決不留低一條唔俾中國。你知唔知道佢所創立嘅內地會差遣咗超過1000個宣教士嚟我哋中國，而佢哋中國內地會用喺中國嘅身上超過1000萬英磅。佢一個祈禱啫，而佢個影響係咁深遠，而每一代神喺佢嗰個嘅子女子孫嘅裏面都興起一個人侍奉佢。1865年，戴德生牧師創立咗內地會，就係向中國內地傳福音。佢差派超過1000個宣教士，專係揀中國最偏僻嘅、最荒涼嘅中國鄉村賣布。你諗一諗，今日叫我哋去中國旅行，去下佢啲茅廁，你就已經係打大冷震，你已經唔想去。但喺1865年嘅時候，佢就咁去，而呢班嘅人，呢班嘅宣教士，有財氣橫日嘅，有具有貴族身份嘅，有承受百萬身家嘅，而家百萬就少啦，嗰時候百萬就好犀利，有奧林匹克運動嘅金牌得獎嘅傑出青年，劍橋七傑就係因為戴德生牧師嘅呼喚，佢哋嚟到我哋中國。他們來的時候必定有一個心智不寫出來的，但大家都知道一個 understanding 就是死在中國這個心智。他們 判死，當他們簽這個約的時候，他們有一個判死的心，全然的委身在中國的地圖裡面。因此其實你知不知道中國能夠在崇山峻嶺、在沙漠曠野裡面绽开福音的花朵，就是因为这班宣教士将生命摆在中国地图里面。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效法这个世界，还有更新而变化。效法这个世界 conform 这个字就是依从一致的意思。其实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可以翻为是 fashion， 就是时髦、款式、流行、时兴的东西。保罗说，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时兴来到去效法，来到移行，不要，你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呢个字系点样呢 ？transform 呢个字好特别嘅，呢个字呢就系、是、原文就系 metamorphosis 呢个字嚟。metamorphosis 呢个字呢就俾生物学借咗去啦，就系、是、变形、变形、变质。点样呢？佢特别形容一条嘅丑陋嘅毛虫，套茧将自己包咗落嚟，佢匿喺条茧嘅里边，呢个茧嘅里边。咁等到個時間嚟到啦，嗰、那個孵化過程滿足啦，於是裏面嗰條蟲呢就咬爛個繭，係破繭而出。嗱，你留意一下 ，metamorphosis 嘅意思就嚟啦，爬出嚟嘅唔再係嗰條醜陋嘅小毛蟲，係一隻美麗嘅蝴蝶，而佢哋兩個生命完全唔同。丑陋的小毛虫爬在树枝树叶那里，咬住树枝啜那些露水为生，但是爬出来的蝴蝶呢，它是在花间飞舞，吸啜这个花蜜的蝴蝶。保罗就说了， Do not conform， 不要
跟住呢个世界嗰个潮流时兴 fashion 去行。你要 transform， 你要 metamorphosis， 你要变你嗰个嘅内心，好似啲小毛虫咁样，唔再系嗰条丑陋嘅小毛虫，而系飞喺花间嘅蝴蝶。当然，我相信保罗嘅内心唔系讲到小毛虫，讲到呢个嘅蝴蝶，可能佢谂到嘅系一样就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形容耶稣喺山上变像嗰件事情。因为喺马太同马可里边，佢哋都同样用呢个 transform metamorphosis 去形容耶稣变像。其实喺呢个嘅整卷圣经嘅里边，呢、这个嘅哥林多前书用过一次，罗马书用过一次，用喺耶稣身上。就是耶稣登山变像，他那里怎么说，马太说，他说耶稣整个全身变为半透明，他脸面发光，好像太阳那样，甚至他穿着的衣服是洁白放光。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意思，他说的不是外表上的转变，他说的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转变。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从你内心的深处里面转变，成为一个通透的发光的一个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和神的旨意是互不相容，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潮流和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互为敌对的。因此保罗说，你的心意更新变化，你有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心，你才能够分辨，你才能够明白神自己的旨意。弟兄姊妹，其实主耶稣最后的大使命今天全在我们手中，是我们不可以推却的命令来的。刚才我唱这诗的时候，我一方面我有一种很兴奋、很 excited 的感觉，但其他方面我觉得好唱得好高调。我哋点可以将一个咁高调嘅歌係平实喺我哋里面，我哋真可以能够係实践耶稣基督嘅大使命。我哋需要好去諗一諗。去諗一諗。点样能够将啲福音喺我哋嘅生命当中真係实践出嚟。最后我讲一件事俾大家听。最近睇一本书係 John Stock 所写嘅。他说在1870年 John Stock 他说在英国伦敦，其实1870年的时候英国还是很混乱的时候，大家看到 Charles Dickens 所写 那些故事就知道了。这个很多很贫穷地方里面，就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聚集了一堆堆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儿童，是身份制，他们当中有私生子，有些父母是吸毒的，是酗酒的，有些是爸爸妈妈坐监的囚犯，没人理掉他，就在街头那里。那这班的儿童呢，就成为父母犯罪之后的牺牲品，他们一对对在街头，在角落里面。那而在伦敦里面都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叫 Thomas Barnardo。 这个 Thomas Barnardo 呢，是出生一个很高尚的家庭，17岁的时候他认识耶稣基督并且重生得救。17岁他21岁就考入了伦敦大学的医学院，而在那个时候里面他听到戴德生牧师的呼唤，所以他有一个心就要去中国来到去以行医传道。在他医学院毕业之后，他就准备他自己，但有一天他坐的马车就经过伦敦的东区，在这伦敦东区的里面，他震撼的就是看到一群群的赤贫的小孩子是失宿在风雨的里面。他为什么会撞到这些这样的人呢？他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感觉，看到这些小朋友、小孩子，你揽着我，我揽着你，因为太冷了，落雪的天气太冷了，他们就互相拥抱来到取暖。他不可以相信就是在伦敦，在英国那个首都里面，一个这么繁华、这么先进的泱泱大国，竟然 而是这么多的十蚊仔是围在街头。所以在25岁那年，他将自己的屋企的门打开，他成为一个收容所，收容这些露宿街头完全赤贫可怜的十蚊仔。Dr. Thomas Barnardo， 他对儿童工作有进一步委身，因为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Dr. Barnardo 他就又揸住嘅马车，咁佢又去到伦敦街头去揾，一到翻风落雨，谂起街头啲细蚊仔，佢就睇下有冇啲新被抛弃咗嘅细蚊仔，佢要带佢翻佢屋企嘅收容所里边。佢好冻嗰晚夜，佢就发觉佢就收留咗有五个又冻又饿嘅小朋友，于是就将佢哋接喺个马车厢里边，逼到冚晒啦。马车好细架，就带翻屋企。当佢喺个回家路上里边，就有、是、一个十一岁嘅小朋友拦住接住嗰个马车，接伸只手出嚟。咁 Thomas 咧，Dr. Barnardo 佢认识佢，佢呢个小朋友十一岁小朋友嘅 Dog 叫做 John Somers。呢个小朋友咧，佢成头红色嘅头发嘅，所以咧，这个嘅 Dr. Barnardo 咧就称佢为 Carrot。叫佢红萝卜，个成头红卜卜，同个面红卜卜嘅，晒到红卜卜嘅。咁好多啲麻仔，嗰啲一粒粒嗰啲嘢喺个面嗰度。而佢咧睇到呢个嘅 John Somer， 即系呢个称为红萝卜嗰啲小朋友，全身湿透。佢又话：请你带我翻屋企啦，我好冻，我好冻。班里头佢睇下车厢已经塞到满晒。佢话好对唔住啊，我车厢唔能够再塞多个人。而我屋企里面都冇床位啊。佢咁啦，只要我一买多张床仔，我就嚟接你返我屋企嘅里面。佢好唔舍，但係都冇人法。咁呢个红萝卜呢，佢就企喺度垂头丧气，就望住 Dr. 班里头嘅车走啦。嗰幾日得返嚟好多事情啊，又睇病人啊。佢突然醒起呢、這個㗎，就醒起呢 Carrot 嗰晚夜向佢伸出手話：請你收留我，我好凍，我好餓。於是佢即刻走去街頭，發覺喺街嗰邊睇唔到任何人。佢問人有冇見唔見到 Carrot 呢個小朋友喺度。終於佢喺警察局嗰裏面揾到，警察局話佢的屍體已經送了去殯儀館的殮房裏面。他到殮房看個報告，那個驗屍報告就是死於衰竭 exhausted。 他長期缺乏食物，缺乏水，他被太陽暴曬，在風雨侵襲下 exhausted 而死亡。 Dr. Barnardo 他看到這個死亡報告的時候，他很痛好痛苦，佢唔可以再有第二次，唔可以再有第二次。佢喺度喊住，翻屋企里边用一块好大嘅木牌，佢写：冇任何一个赤贫嘅细蚊仔被拒于我家门之外。佢钉咗喺度，后尾佢仲用红色嘅笔写话 ：An ever open door。一个永远敞开的门，他向自己一个立字，无论白昼无论深夜，在我这间屋里面总有食物，总有衣服，总有医疗的供应，去供应每一个走进我家门的十蚊仔。他很短命， Dr. Barnardo 40年就死了，但他建立了一个收容的庇护所。他一路嘅嚟讲到伦敦嘅十蚊仔需要，啲人奉献咗325万英镑俾佢，而佢用呢325万英镑照顾咗有6万个男孩女孩。佢话喺呢个嘅收容所嗰里边，有瘸腿嘅，有盲眼嘅，有缺陷嘅，有被虐待嘅，烧到成身伤晒， 嘅十蚊仔，等待死亡嘅十蚊仔，因为 Dr. Barnard 嘅缘故，改写咗佢哋命运。佢妻子喺丈夫嘅回忆录嘅里边，佢话我丈夫每个晚上揸住嘅马车出去揾嗰啲被弃嘅十蚊仔。佢我都唔知道点解我丈夫咁爱嗰啲街头嘅小朋友。我只系听过时时话，因为主耶稣讲，让小朋友到我这里来。佢呢个说话一路策励佢。每一个晚上佢出去嘅时候，佢就话：主耶稣话，让小朋友到我这里来。所以佢话，我嘅家门永远系一个敞开嘅门。呢、这个遗孀佢话，我丈夫以一个每一次每一日以一个欢欣嘅心情去服侍呢啲十蚊仔，并且乐在其中。He enjoy it， 佢享受，佢唔系觉得系一个 burden， 唔系一个重担，佢唔系觉得系唔能够唔敢做。He enjoy it， 弟兄姊妹，我哋未必一定可以做 Dr. Barnard 所做嘅工作，系咪？不过你唔好气馁，神俾你嘅恩赐，天生理财必定要用着你。今日好好嘅嚟到去睇睇神俾你嘅恩赐系乜嘢，神俾你有嘅系乜嘢，你装备你自己，又谦谦卑卑嘅将你自己交俾神。到咗一个合适嘅时间，神一定要使用你。我甚至相信喺我哋当中有好多好多嘅卧虎藏龙。有好多个宝玉是未曾是雕琢的，可以和氏璧一块的宝玉需要被雕琢。我盼望你在神的手中好好的被神要使用，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在最后的时候，我想再唱这个宣教中国，好不好？我想再唱多一次宣教中国。我们盼望我们中国不再是一个 mission field， 一个承受人家向我们传福音的地方，我们成为一个 mission base， 将福音传出去，宣教的中国。我盼望今天我们当中立志学一下国语。我们一起起立唱好不好？预备起。
有日中安唱那下中永唱美，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吹从了山千下，圣灵在展亮了我的心，埋开步伐去耶撒冷，奉上树荫。全扬全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光道里，我带着使命往前行，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有日中爱唱下从永唱美，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吹从要安安天下，圣灵念念我的心，埋步步伐去耶路撒冷，奉上树雨已是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 我也永远不会到我大臣，以后天就要看到全家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各国落。
各位请坐，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真的不愿意只有几分钟的激情，我们愿意你的圣灵一路的感动我们，去提醒我们200年来多少的宣教士为我们粉身碎骨，为我们抛头颅，为我们洒热血。主啊，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刻，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同胞去负上传福音责任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应有的使命，要将福音带回去耶路撒冷的里面，因为你的子民他们背逆你，还未曾信靠你。主啊，我们求你刷新我们的异象，天父让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些什么我们可以献呈给你，或者我们还未曾到一个献上的时候，但预备我们的心，装备我们自己，只要有一天你的声音来到，你的吩咐来到，我们就回应，我们对你说，主，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天父恩待我们，让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唤，将自己摆上，求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